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安息。在这里主耶稣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邀请，就是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的面前。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安息，也只有他可以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安息。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安息。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所有的需要神都知道。其实人需要上帝的同在，人需要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将来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安息。所以可见啊，当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站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安息，那就说明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需要。但是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回到了天上以后我们才得安息，而是现在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他同在的人，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我这里有两幅图画，两张图片给大家看。第一张图片是一个路人在路上行走，你看到他是拖着一个行李的。在大马路上，你看到这条路上是没有车子。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路人，开着车经过这条马路，你看到一个路人拖着个大行李，你会怎么做？这条路看上去好像没有尽头哈，不知道他是往哪里走，可能是往回家的路走，又可能是往机场走。那如果你是开着车，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需要，你会怎么做？你会停下来吗？哈哈，摇头不会。我就咻就过去了。那也有可能你想他，哎呀，这条路前面好像没有尽头哦，他会不会走走走就口渴了？他会不会肚子就饿了？他到底要去哪里？我可以不可以给他一个 ride？ 我可以不可以载载他？可能是他要回家。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可能拖着一个大行李，我们是有需要的。如果有个车子停下来说，哎，你要不要上车？你会拒绝吗？也有可能有人拒绝啊。我们是有需要的，可是我们就是不信任那个在我们的人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今天是互相的不信任啊。开车的人不一定会停下来让别人上车，因为不知道载的人是谁，他会不会有这个 coronavirus， 你可能很担心。那同时呢，在路上的人可能也很担心，知道哎，这个载我的人他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不是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啊。那所以你看到当耶稣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知道我们在这路上我们走得很疲惫，我们又饥又渴，他怜悯我们，他邀请我们上车，他邀请我们在这个车上可以跟他分享他的食物，他所给我们的水。但是我们愿意吗？我再给你们看另外一幅图画啊，另外一幅图画啊，这个可爱的 baby 啊，这个可爱的婴孩，他为什么哭啊？做过妈妈的都知道，爸爸也都知道啊，这个孩子哭一定有原因啊，一定是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可能他要爸爸妈妈抱他，可能他这时候肚子饿，通常都是饿才会 所以这个孩子哭表示他有需要，而父母亲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如果说好啊，我知道你饿了，我给你买吃，这个孩子可能就安静下来，这是这孩子的安息，这是这孩子他的需要得到的满足。那我们读到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时候，你要思想主耶稣这个邀请，你也要思想你的需要在哪里，你的需要得到满足了吗？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追求的是属世的事物，从世界中我们要得满足，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可以填满我们心里的虚空，我们以为这世界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爱，我们可以找到人间的温暖，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了我们还是虚空，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自流到永生。属世的事物是不能使人的心得到满足，再多也不能满足，有了以后还是不满足，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请问你在这一个人生的当中，你真的得到了耶稣他所赐给你的活水吗？如果你还没有得到的话，那你当然就像那个孩子还在哭，你的心灵里面还在哭泣，你的心灵里面还是很痛苦的，你就是一个需要得安息的人。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远离神，我们跌倒，我们犯罪，或者我们疲惫了，不想要继续跟随主，我们就开始追求这个世界。那我们越追求，实际上我们越虚空越痛。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好像没有方向，或者是要往哪里去。这时候你也是一个需要得安息的人。所以今天早晨，那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人生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真的得到了安息吗？马太福音这里11章28到30节，那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如何能够得安息。首先我们来讲什么是安息，英文用的就是 rest 这个字，休息。那人的身体疲劳了以后，我们需要什么？休息，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24小时不休息，身体很快就会跑掉，对不对？你需要休息啊，休息是我们身体里面不能缺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休息，我们的灵魂也需要休息。那这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灵魂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安慰，不是将来在天上而已，而是在地上。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中，耶稣说在这世上你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有平安。所以我们很喜欢唱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记得吗？我们有时候会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唱，对不对？为什么会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唱？因为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离开世界的人，他已经得到了心灵的这一个平安，因为他已经在天上了。就如圣经里面说我们卸了这世上的劳苦，再也没有眼泪， 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死亡。那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人灵里面，人心灵的深处是有一种需要的，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喜乐，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安静和满足。而这个心灵里面的需要是这个世界上所无法给我们的，只有上帝可以赐给我们啊。所以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到那个永永远远的喜乐，永永远远的平安，永永远远的满足。不过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才享受到，他说你在地上的时候，当你与他的生命连接，真正的认识他，依靠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这种生活，这种生命。所以基督徒我们确实有上帝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主耶稣在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啊，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每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的话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在耶稣没有升天啊以前，或者说没有复活以前，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子的常常向门徒来用这句话来问他说愿你们平安啊？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升天啊，或者说他复活以后，这句话愿你们平安啊，你会发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也讲说愿你们平安，就是愿恩惠平安啊临到啊众教会众信徒。因为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一个真实的平安，不是虚假的。基督徒经历到这样的平安，真实的经历到这样的平安啊，这个平安在耶稣基督的观察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信他的人进天国就是把我们带进到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啊。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都展开了新的这个时代，就是天国。而地上这一个时代，这个旧的啊，这个我们说堕的世界，虽然它还继续的存在，但是有一天将要结束。没有错，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已经展开，现今的时代还没有结束的中间这个重叠时期生活，所以我们感受到这样的张力啊，有的时候有平安，有的时候失去平安，有的时候有喜乐，有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那我们就常在他的平安里。如果我们常在基督里，我们就常在他的话语里，那他的话语就使我们的自由，使我们的喜乐。那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准备出埃及，对不对？那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这个羔羊啊，这个我们说他们把这个羔羊杀了，就是把这个血涂在这个啊门框上。那埃及人就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们的长子就死掉了啊，这些动物也同生的都死掉了。但是以色列民他们家是平安的，但是以色列家有没有死掉的东西呢？有，动物就是羔羊死掉，这个羊被杀了。那这个羊的血就遮盖了以色列。那他们在吃的时候，你看到这张照片，他们不是坐着吃啊，他们不是在那里轻松的啊，很享受的这样吃一餐饭，不是？为什么呢？他们要赶紧的吃，急忙的吃，要束着腰，要站着，手里拿着杖，吃逾越节的羔羊的人，他们的心情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们要准备怎么样出埃及啊。关系啊，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是在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的心情，相反的，我们今天在领主餐的时候，弟兄姐妹是可以来到主的座前，我们也是有平安的，我们 们是能够与主一起有他的同在，在他的同在中来享受这个主餐，这个区别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我们带进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旧约的人他们是要出埃及，然后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当然也在预表说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另一个安息，就是天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不同的心情，我们是已经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们还没有到那一个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已经知道那真正的平安是什么，那真正的喜乐是什么。所以你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你已经进入到爱子的国度里，基督是与你同在的，耶稣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是与你同在的，这很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吗？有圣灵与你同住吗？你能够享受在他里头的安息吗？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安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三节讲到，但我们这已经相信的人是得以进入那安息。这个已经这句话很重要，那安息是等于是上帝已经要赐给我们，已经把这安息给了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得以神相合。好，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说安息这个字 peace 也就是和好的意思，相合。那你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了吗？你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了吗？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已经完全和好了，你就一定经历到在主里的安息这个平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也成为了义，就是圣洁和圣洁的可以来往，就没有冲突了，就没有争吵，上帝也不再对我们愤怒。可是当你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和好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会有平安的。所以基督徒很容易就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处在哪种阶段。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和好了，你就有平安；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和好，你就没有平安。上帝仍然对你愤怒，你怎么可能有平安呢？如果在征战当中就没有平安，但是这个征战如果已经平息了，这征战怎么平息呢？不是你打赢了上帝，不是，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上帝所有对我们的愤怒，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的救主，你没有信靠他，你是不可能有平安的。上帝的愤怒仍然临到你的身上，没有耶稣基督遮盖这个愤怒，代替你受神的愤怒，把他的义加在你的身上，白白赐给你的话，你怎么可能跟神和好呢？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跟神和好的关系，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领受了他白白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一定要我们经过他才能得平安，来到他面前才能得，我们自己无法得平安，我们自己无法得安息。宗教生活不能带给你安息，你的努力你的敬虔不能给你安息，你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单单的信靠仰望他的恩典。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信而进入到这所站的恩典中。好，你看你在这个恩典中你会怎么样呢？这里接下来保罗就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是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不但是与神的关系和好了，基督联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要有平安吗？必须活在他的主权底下，活在他的管理中，活在他的这一个他的对你的生命中的这样一种掌权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这个安息是因为你把自己全然的交付给了顺服他的主权，因为你承认他是统管万有的，你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如果今天你准备去旅游你的房子要空出来，你会交给谁来帮你管理你的房子？当然我们可能会找我们旁边的邻居我们找我们旁边的邻居，你会选怎样的人觉得是最合适来管理的房子？如果你不在一个月，不在两个月，不在半年，你会找谁来帮管理？你会找一个你不信任的人吗？你会找一个这个可能会把你的家当成他开 party 的地方吗？我想你很担心你把房子交给这样的人的结果会是怎样。我想你一定会找一个有能力来管理你可以信任的人，你认识的人，对他有非常多的了解的人。今天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谁？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很放心把自己生命交给他。如果你认识他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讲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全能。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信心很小，是因为对耶稣的认识很少。你对一个人认识很少的时候，你对他的信任可是当你越认识他的时候，你会想，哎呀，其实原来他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全能，为什么我还要这么的担心呢？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玩了，因为你知道说你的房子有谁 take care， 是你最信任的那一个邻居，他会把你房子弄得干干净净好好的，不会有任何的破坏，那你很放心啊。可是如果你出去 vacation， 你交给一个你很不放心的人，哇，你这个 vacation 也就没有 vacation 了，没有平安，天天都在想说我回来的房子还在不在，会破坏到什么程度。你跟我今天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我们能不能交出来，跟对耶稣的认识有很直接的关系。你认识他吗？信靠他吗？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安息的时候会让我们想到上帝的创造？我们从创世纪我们一读我们就知道神用什么六天创造第三天怎么样，他休息了，他也安息了。在这个安息中，上帝让所有的被造物都来享受他的创造之功，因为这个创造之功是何等的完美，已经做完了，不再需要我们加添些什么东西。一个东西完美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加添什么，就说明什么，你可以好好的去欣赏它了。如果你画一幅画，你画到一半，你觉得哎呀可以了，够了，这幅画已经画得很完美了， 你可以说啊，这幅画画完了，拿去卖。可是如果你画到一半，你就把它拿出来展览，那你心里面觉得，哎，这个画还没画完，对不对？因为你还要加添一些什么？可是神的创造没有，上帝创造了六天以后，他看每一件东西都是好的。今天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上帝重新的再造。所以神的救赎就是神的重新再造。上帝重新在这世界中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重新的再造。这个重新的再造就是重新回到那个完美的地步，从一个被破坏的世界中，堕的世界中，重新回到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为什么要思想安息？为什么我们要思想神的创造？因为神的创造之功跟他的救赎之功告诉我们说，只有上帝可以做成这样的东西，只有他是完美的。所以今天主日崇拜，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思想安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他的重新再造使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安息，我们可以在他的主权下，我们可以享福，我们可以安然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享受安息，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迦南地，上帝要做他们的神，掌权，要治理他们。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说：“另有一日的安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代表什么？天国成就的时候，永恒安息的这一个期望。天国是什么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告诉我说，上帝的王权 ，God's reign， 他掌权，这就是上帝的。那耶稣有没有绝对的主权呢？有。你如果看马太福音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的祷告二十五节，他说了什么？就在这时候，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就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父啊，是的，这就是你的美意。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啊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没有人能够认识父。”所以耶稣有没有主权？有。谁认识他，也是耶稣决定的。如果他不向我们启示，我们有办法认识他吗？没有。我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一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你看到能够来到他面前的人是上帝所什么拣选，上帝给了我们这一个能够认识明白他的这一个看见，这一个生命来回应。那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耶稣基督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这次的经历，特别在疫情中，我相信我们都在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顺服神的功课。你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我们以为说三个月的疫情就过去，结果没有。半年我们以为过去，没有。快要一年了，还没有过去。现在疫苗有没有效不知道啊，希望有效。到底上帝要我们学什么？我们要学习顺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明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怎样我们学习顺服？顺服并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很多时候顺服是因为被强迫的，谁愿意这个疫情半年一年？我们是因为环境所逼，我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这样子。可是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不是了。你顺服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有他的美意。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不承认他的主权和他的绝对的智慧跟美意的时候，你无法顺服。很多基督徒他其实不是在顺服，他是什么？他是心里面是跟神作对，他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觉得自己很无奈，没办法，逼不得已，所以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情是这样的话，都有安息，因为安息 因为你觉得逼不得已，你很爱他，但是你甘心乐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你有交托吗？交托就是顺服。无论上帝怎样带领，我们都愿意顺服。我给你看一个图哈，就是这个恶啊，这个是一个老恶，你看放在牛的身上啊，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恶啊会让动物啊顺服主人，对不对？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恶加在动物的身上。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利未记》26:13说，神对神的百姓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然后你可以看到，有轭的话就没办法挺身。但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走到这个旷野，他们走到迦南地的时候是可以挺身了，因为上帝是引导他们的神，不是法老。法老是怎么样让他们成为一个负轭的痛苦的奴仆。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你能挺起身体来走吗？我发现有很多人一生是被罪的重担压，被工作的重担压到最后死掉，被周围很多这些烦恼的事情压到最后死掉。这是魔鬼的诡计，他是世界的王，他就是法老。但是当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他说到他这里来，他的恶是什么？是轻松的，是有益的，这个担子是轻松的，是让你可以享受他所给你的赐予。对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在古代里面，恶有两个意义啊，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引导、控制。所以换句话说，谁做你的主人很重要，你在负谁的恶。如果魔鬼撒旦仍然是你的主，你负他的恶的话，那你当然就不会有平安，你的担子永远是重的。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恶是有益的。那主耶稣在这里是对照法利赛人给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恶。法利赛人的恶是什么呢？是错误的教导，律法主义，是无法使人得生命的，反而成为人的重恶。所以宗教生活其实很可怕，它只是加重，不会给你更轻松。但是当你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能得到上帝所要赐给你的恩赐。所以世界上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多的道德教育生活的这些规范，或者是追求生活的品质这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理想主义。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很不错就像魔鬼撒旦给你加一个恶的时候，还觉得好像还有点快乐，那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所以偏离了福音，偏离了神的话语，我们的重担就会加重，让我们生活喘不过气来，失去安息。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离神越来越远，这个世界影响你越来越深，那赶紧回到神的面前。耶稣不是独立给我们一个恶让我们更痛苦，而是他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恶里面可以改变。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来负这个恶，这是很奇妙的。所以烦恼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接下来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得了所有的样式。所以我们的心会变得谦卑，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会愿意顺服神。顺服神不再是痛苦的事，而是一种享受。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能够像主一样，能够有心里柔和谦卑。今天很多人，我们活在这个撒旦的权势底下啊，撒旦就夺走了我们的快乐。我们活在撒旦的权势底下，这个罪就把我们压垮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不要让魔鬼在我们身上有立足的点。那我们心里柔和谦卑，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啊。如果你看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个心里柔和谦卑，是当我们与神相交，我们生命被改变啊。如果你读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面讲到，我们要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生命会有种改变。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刚硬和骄傲，不再是一个叛逆的人，我们成为了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顺服神的人。这一个顺服跟舍己，就是不再顺从自己的意思，而是顺服别人的意思。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谦卑表现在我们对上帝是主权的这一个顺服，也表现在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里面。圣经说会有种彼此的尊重，我们会留心增进别人的福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注意到别人的需要，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什么？以他人为中心。我们会常常注意到其他人的需要，他人的感受。那在基督徒生活手册里面加尔文在他的第一章里头讲到谦卑顺服真正的效法基督，他就讲到谦卑这里有三段，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三段。第一段是，你会发现一个不谦卑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这里说，我们都为私心所努力，为自爱所这个诱惑，人人以为自己有权高抬自己，同时呢，我们会低估与我们相比的人。第二，他这里提到说，我们会将自己所有的罪恶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不叫别人知道，以为自己的过失是很小的，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对别人呢，我们又怎么样？如果别人稍微有点过犯，我们不但会给予严密的注视，以苛刻的批评，甚至还会出于这个记恨之心，故意的去扩大其词，加以渲染。我们对自己跟对别人何等不一样？我们对自己呢，我们会把罪隐藏起来，我们会把自己的过失都看得很小很小。可是别的问题我们会用个放大镜来扩大，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不谦卑的，这就是骄傲的东西。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怎么看别人，很容易你就在生活中，所以谦卑不是只是表现的就好像很温柔啊，说话很小声啊，不是。谦卑是什么？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看别人，你看自己都是很好的，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有什么错。你自己的问题就把它隐藏起来，别的问题你把它扩大，这就是骄傲，这就是真正的骄傲。那所以柔和谦卑什么意思呢？柔和谦卑就是倒过来，我们愿意看到自己的缺失。所以保罗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都是恩典，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对别人也就会有恩典，因为我们自己也是领受神的恩典。最后，柔和谦卑怎么产生？柔和谦卑 是只有当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呢悔改、苏醒过来，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才有可能回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做这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像大卫一样，我们曾经领受你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却越来越骄傲。当我们国势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我们忘了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柔和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来到你面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口渴。我们常常用这世界来满足我们内心中的虚空，求你也来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没有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福音。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主，可是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明白。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是一个还没有跟上帝你和好的人，以致我们没有心灵里面的安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愿意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以我们原来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你会接纳我。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你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却这样的爱我。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主耶稣你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你可以到你的面前，就使他们得安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